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加强安保合作，日澳将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向法国人开展，马克龙挑衅不接种民众遭到批评，哈萨克民众抗议共产党头领，警察倒戈，政府辞职。台湾全民动员署成立，同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四川藏族僧侣同当地居民被迫观看中共拆毁大型佛像。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5号北韩发射导弹，引发美日韩三国的关注。美国印太司令部说，这个是一枚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对外构成威胁。5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当中表示，北韩发射的导弹为弹道导弹。声明提到，军方已经了解今次发射，并正在同地区盟友同伙伴进行密切磋商。虽然军方评估这个事件不会对美国人员或者领土或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这一枚弹道导弹的发射凸显了北韩非法武器项目所带来的破坏稳定的影响。美国国务院对北韩的挑衅行动予以谴责，强调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御承诺仍然是铁一般的坚定，并再次呼吁同北韩重启对话。此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1月5号上午8点10分从内陆地区向海上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但参谋本部并没有详细说明。同时，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发射物的飞行距离估计为500公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此表示，日本仍在分析今次发射，但他指出，去年以来北韩多次发射导弹非常令人遗憾。今次发射是北韩自2021年10月中旬以来的首次试射，亦都恰恰是美国和日本在1月7号即将举行外长和防长会谈之前进行的。此外，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决议禁止北韩进行所有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并对这些核项目实施制裁。继日美印澳四边安全对话之后，日本同澳洲持续深化国防安全合作。两国传出将会在1月6号的元首线上会谈当中签署加强安保合作的日澳互惠准入协定。综合外媒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原先计划访问澳洲，同澳洲总理莫里森会面，但岸田文雄因为国内疫情升温而取消访问，改为线上会谈。莫里森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日澳元首将会正式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首次为两国国防力量制定合作架构。这个协定表明，日澳致力于共同应对两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为维持印太地区安全稳定作出贡献。日澳两国除了加强防务和安全合作，还计划讨论再生能源、关键技术和材料方面，在政商伙伴关系下如何合作。日本驻澳大使山上信吾接受澳洲金融评论访问时提到，日澳此次签署协定将会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将会使整个印太地区受益，会大大加强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山上信吾强调，日澳都将美国视为最亲密的盟友，坎培拉和东京之间密切合作，对印太地区亦都有益处。中共当局影响力逐渐深入侵蚀太平洋岛国，这样令美国、日本等十分忧虑。香港南华早报3号指出，日本今年稍后将会在基里巴斯开设大使馆，防堵中共的势力影响当地局势，同时还将会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以便日法进行军事合作。报道指出，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去年7月表明，日本将会同14个太平洋岛国强化双边关系之后，日方就开始推动在基里巴斯和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分别开设大使馆和领事馆。读卖新闻另外引述一名外务省官员亦都证实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一事。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松川智计表示，这些进展基本上是出于 对抗中共的考虑，东京当局尤其担心基里巴斯会突然开始接受中共的资金，进而使当地政府受到影响和侵蚀。松川智计进一步指出，美日两国现在最大的忧虑就是北京可能同基里巴斯达成协议，以扩大援助为条件，交换在当地兴建军事基地。据悉，基里巴斯2019年同台湾断交，改同中共建交之后，有关北京影响力在该国扩张的忧虑就持续增长。去年基里巴斯计划接受中共的资助，对当地坎顿岛一座废弃机场进行翻修，引起了该国国内质疑北京的企图。法国传媒《巴黎人报》1月4号采访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但他的激烈言辞却引发了轩然大波。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宣布，那些拒绝接种的民众是不负责任的，而不负责任的人不是法国公民，同时誓言要将这些民众折腾到底。这番言论引发了政府内部以及民众的激烈争议。根据法国政府正在审议的新冠接种通行证法草案，目前持有健康通行证的民众如果想继续享受其带来的便利，将必须接种加强针或者开始接种，而提交阴性测试报告就可以获取健康码的做法将会被禁止。对此，法国民众联名反对，健康通行证的请愿书签名已经破百万。每个礼拜各地大大小小的示威此起彼伏，而今次马克龙语出惊人地誓言将那些不接种的人折腾到底，并说他不再是法国公民，这种具有挑衅意味的警告激怒了法国政府内部的官员以及民众的愤慨情绪，纷纷谴责马克龙今次的言论，说他侮辱法国民众。国民议会的共和党党团主席阿巴德批评马克龙，认为他的言论不合宜、不负责任和蓄意，显示出幼稚的愤世嫉俗心态。共和党主席雅各布表示，该党拒绝支持志在激怒法国人的草案。另外有反对派指责马克龙的示警措辞太过分。马克龙在总统选举当中最大的挑战者波克瑞斯告诉传媒说，选出好坏法国人不是由法国总统决定的。此外，法国民众亦都对此各自抒发了自己的观点。报刊亭老板帕斯卡德洛德表示，这种说话从堂堂法国总统口中讲出来真是不好，这样没办法代表法国的形象。而且我可以公开讲，今年总统大选我不会投票给马克龙。63岁的退休人士吉纳维耶夫亦都表示，马克龙讲这些说话的确是有些太过分了。法国公民基本上是与生俱来的身份，尤其是法国的法律、国籍的属地原则有相关规定。马克龙说拒绝接种的人不是法国公民，这样相当于将这些人从公民当中分类出去了。1月5号哈萨克民众的抗议越演越烈，该国陷入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者占领机场，推倒前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哈萨克政府随后全体辞职。据路透社报道，全国各地的影片显示，抗议者大嗌老头子走开，在阿拉木图市的公共建筑被销毁时还可以听到枪声。示威者提到的老头子指的是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他是苏联时代的共产党首领，在该国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就是他扶植上台的。礼拜三，抗议者将纳扎尔巴耶夫雕像用力拉倒。当局礼拜三宣布，包括首都努尔苏丹在内的一些城市进入紧急状态，包括实行宵禁、限制行动和禁止大规模集会。当局最初的回应还包括切断互联网、屏蔽手机信号和拘留知名记者，但网络上的影片显示，阿拉木图的抗议者和防暴警察对峙，并占了上风，驱赶一辆装甲运兵车。英国伦敦的风险分析师阿历克斯科克查罗夫发布的影片显示，整排哈萨克的警察临阵倒戈，企了在抗议者的一边，抗议者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尽管现任总统托卡耶夫一再呼吁攻击政府和办公机构是非法的，但抗议并没有停下，在几个地区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抗议活动是民众抗议燃料价格飙升和反对纳扎尔巴耶夫的统治引发的。1月1号，阿拉木图政府宣布取消对液化石油气的部分价格设置的上限。1月2号，数千人在石油中心城市扎努津举行了集会，警方向数千名抗议者发射了催泪气体，但这样未能够阻止抗议者在星期三朝早进入阿拉木图市政厅。一些抗议者还手持从警察那里得到的警棍和盾牌。俄罗斯一直密切观察哈萨克的抗议，一架俄罗斯军用运输机已经降落在哈萨克。为了因应中共对台持续扩大的军事压力，台湾国防部近日新设全民防卫动员处，以提升备战实力。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全民防卫动员处成立，台湾后备部队未来可望和美国国民兵警卫队建立常态交流机制。台湾国防部新成立的全民防卫动员处在2022年1月1号正式运作，核心任务是强化后备战力。全动处前身为国防部核下的全民防卫动员室正式升格之后，编制从原本的30人提高至150人，将会积极投入后备战力的改革，以统筹全民力量，来支援台湾的军事作战及灾害防救任务。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30号在全动处揭牌典礼上致辞时表示，守护国家安全不单止是台湾军队的任务，亦都是全民要共同承担的责任。台湾会坚守不畏战不求战的原则。台湾由征兵制转型为专业的募兵制之后，根据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到230多万人，其中退伍8年内的征壮人力大约有77万多人。不过8万红兵的战力因为教召制度未严格落实，长年遭到美国批评为虚有其表，甚至是无效战力，并立法研究协助台湾提升整体战力，尤其是后备军力。美国刚刚通过不久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明确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今年2月15号之前向国会相应的委员会进一步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合作的可行性和适当性报告。此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去年7月联署提出台湾伙伴关系法草案，亦都倡议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军方建立伙伴关系，组建一个在危机发生时能够快速部署并整合良好的国防力量。分析人士研判，后备战力是美国近期涉台法案的关注焦点，可能成为美台军事合作的下一个重点。而台湾新成立的全动处亦可望在同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西藏人士消息话，中国四川省当局上个月强迫西藏僧侣和当地居民观看中共拆除一座大型佛像，因为官方抱怨这一座佛像起得太高了。自由亚洲电台4号报道，消息人士话，同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座99英尺高的雕像一起被毁的，还有45个供西藏朝圣者和其他信徒使用的传统转经轮。有流亡藏人援引在该地区消息人士说，中共当局强迫思心吉素寺的僧侣和居住在附近城镇的藏人目睹了自12月12号开始并持续了9日的拆除行动。一名住在印度的藏人说，来自其他村庄的当地藏人亦都被迫前来观看拆迁，当地还部署了很多警察，确保观众不会拍照或者录影或者制造骚乱。这样就好像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共政府摧毁了西藏所有传统的东西。消息人士说，雕像现在几乎完全被毁，当地藏人被迫观看，当局说这样会给藏人一个教训。另一名当地藏人说，大型佛像在2015年10月5号建设完工，由当地藏人出资大约4000万元人民币建造，并且可以抵御地震，而且他得到了地方当局的完全批准，但中共当局后来撤回了他们的批准，并说这座雕像起得太高了。他说，但实际上他们的意图是通过跟随西藏宗教和文化来彻底摧毁西藏人的身份认同。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